回到《使徒行传》，今天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到十二节，《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到十二节。我来读，什么时候你喜欢一起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弟兄们，随一起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啊。这个之前上一次我们提到，他们来到马其顿，在腓立比，后来去了帖撒罗尼迦，现在来到庇利亚，这三个地方都是在马其顿，就是今天我们的希腊半岛的北边。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希腊半岛我们今天叫巴尔干半岛，北部那一半是马其顿省，南边叫做亚盖亚省，哥林多雅典都在南边，就是希腊的核心的地方。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好吗？这几个地名，你有看得到这个吗？就是这右边这一个是土耳其啊。暂时把灯关掉吗？右下角那个灯，右下角那个 OK。啊，这个是土耳其啊，爱琴海，这个就是巴尔干半岛，北边是马其顿，南边是亚该亚。保罗在特罗亚看见异象，然后过海就到了腓立比、帖撒罗尼迦。这里为什么没有庇利亚？你用的是我要你用的图吗？要的是 PPT 耶，你刚刚没有找到 PPT， 是这个、啊。那你往下拉，再往下，对。所以我放错了，好，没有关系。庇利亚差不多在帖撒罗尼迦附近这个地方，哈、哦，嗯，那之后他将要往南边走，会到亚盖亚这里。等一下我们再看到这个。好，先给大家看这个。我有一次在美国发现有一家基督教书房，取名叫庇利亚 Beria。 我觉得他们有可能是要表明他们看重圣经，就像庇利亚人一样、嗯、美国至少有两个州， Ohio 州跟 Kentucky State 都有庇利亚这个城市的，取这个城市，取这个名字的城市哈。你听过吗？ Beria应该这样读吧、哦、保罗来到庇利亚的时候，发现他们听了保罗所传的道，很认真的会天天考察圣经。我很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都这样，要做庇利亚人好吗？不要听完觉得今天听了很棒的信息，我不知道，也许你觉得今天听了一个很不棒的信息，可是无论怎么样，听完信息后，我们的讲的经文这些东西，你会像我以前一样吗？我年轻的时候听了牧师讲到提到的经文，回去我们都会很认真的在读那个经文啊。常常牧师主要讲的经文，我们那个聚会结束有不久，我们差不多会背了。希望你这样，庇利亚人就是像这样，嗯，他们天天考察圣经，要知道神的道是不是像使徒所传的一样。因为使徒讲解圣经，所以他们要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其实我在讲道的时候，就常常要带弟兄姊妹这样，而不是只把我对圣经的解释塞给弟兄姊妹。我要弟兄姊妹自己要去思考，要去留意说是不是圣经这样写，真的意义是像牧师告诉你的一样。你应该要做这种功夫的，这些神的道才会真的成为你自己的产业。在这里路加用的这个词考察， 它的希腊文原文的意思是详细的检查去分辨，而因此能够做出一个判断来的意思啊。所以它不只用到心灵，也用到头脑啊。你读神的话本来就应该这样。那因着庇利亚人带着这样的态度来领受神的道，路加就称赞他们说，他们贤于铁沙罗尼家人，比铁沙罗尼家人咸，不是东西很食物很咸的咸，是很贤能那个意思，就是比他们好了啊。你知道台语怎么翻咸这个字吗？就叫做搞，就是很棒很好的意思，很厉害的意思哈。其实铁撒罗尼迦一样有一个很好的教会，铁撒罗尼迦人并不都是很差劲的，并不是啊。后来保罗常常称赞马其顿教会，应该不只是讲腓立比教会，也包括铁撒罗尼迦教会。他写铁撒罗尼迦教会的书信的时候，也是称赞他们的。所以我想路加这样说，可能不是在指的铁撒罗尼迦教会，而是在提到保罗在铁撒罗尼迦的时候遇见很大的反对，所以铁撒罗尼迦那座城的人普遍的好像对福音没有那么大的热忱啊。可是问题是，其中还是有一些人信了，而且信得很好啊。因为保罗写铁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在第二章十三节，他称赞他们说，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信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是铁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三节说的话。嗯，上一次我们也提到保罗也在铁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提到他们在铁撒罗尼迦传道的时候是很不容易的，他用一个方式形容说，在大征战中把福音传给你们。保罗自己觉得在那里传福音给他们是一个大征战，没有那么顺畅。可是保罗没有专心的对付那些反对逼迫，他还是传了神的福音。这是很重要的态度，你知道吧？我们很容易因着遇见难处，我们就专制的对付那些难处。今天更糟糕的是，有一些人他们如果在一个地方传道，没有很快得到很大的回应，没有很快能够建立起一个很多人的教会，他们就觉得神没有要他们在那里，他们就转移何尝啊。我觉得今天有一些人有这样的观念，可能受一些前辈的影响吧。他们建立起很大的事工，也高举这一件事情，让年轻一代的传道人以为那个是传道成功的标记啊。其实不是这样的，保罗没有这样，他在那种情况里面专心的传道。我喜欢，你们听我讲过，我喜欢用一个比喻的故事讲这一件事。一个猎人到晚上到森林里面打猎，第二天早上回来很累的样子，然后手上空空的，家人问他说怎么了，都没有碰到猎物吗？他说不是啊，猎物很多，可是因为蚊子很多，一直都在打蚊子。你一直打蚊子，你还是会被蚊子咬到，可是叮到了，可是你没有打到猎物，对吗？可是如果你不要管蚊子，你也一样会被蚊子叮到，但是你会有猎物。很好的一个比喻，很好的一个故事。我们生活里面，这不是只在讲传道人或者宣教士要做主的事工，在你很多的事上都有像这样的机会学习这一件事。好，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三到二十一节，十三到二十一节。但铁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庇利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庇利亚。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 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伊庇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一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你不会这样吧？不顾别的事，只把新闻说说听听。保罗在庇利亚仍然遇见，其实他仍然遇见犹太人的搅扰，可是这一次他并没有率众离开，他把同工留在那里，自己先离开。我想他把同工留在那里，可能是为了兼顾他们传道的以后有一些人信了主，教会建立起来，要兼顾那些初信的门徒。我猜想或许因为这样，所以庇利亚人一方面他们自己很认真地考察圣经，另外一方面他们有保罗让同工们留在那边继续给他们造就栽培，所以他们好像走得很好，有可能这是因此后来保罗不需要写庇利亚书。可是也因此庇利亚的名字没有像哥林多那么有名，我猜想今天早上有些弟兄姊妹第一次听到庇利亚这个名字，或者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名字所以或许一个走得更健全的教会有可能反而不太为人所知。想一想这个蛮好的，免得我们都是带着认为那些很有名的教会才是做得最好的教会啊。保罗在这里他独自离开，也有可能因为犹太人主要的攻击的对象是他，他们可能觉得那些同工比较没有关系哈，对他们比较不在意啊，他们认为保罗影响力比较大所以保罗先独自离开。他搭船经过爱琴海抵达雅典，因为他是搭船的，所以应该不是走陆路而是走海路，大概就到了雅典南边的雅典，那是伟大的希腊的古城，对吗？希腊的源头的古城，有许多哲学家还有许多神话故事都源于此保罗在这里就遇见了西方两个盘踞在群众心中很大的权势，一个是偶像好，希腊有神话故事，对吗？罗马也传承自他们有自己的神话故事而且有一些希腊神话故事里面的神的名字到了罗马就会改一下名字，我们以后我们会看到在以弗所有名的亚蒂密，那是希腊的神的名字，可是在罗马帝国在罗马人心中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戴安娜戴安娜是偶像的名字。我们中间有没有女生取名叫戴安娜？你知道我们想到希腊罗马神话很容易想到一些古代的希腊的一些著作，就像有名的盲人诗人荷马写的两本最有名的史诗著作，一个是伊利亚德，听过吧？伊利亚德这个是从伊利亚斯，这是希腊文的读法伊利亚德，他专门在讲他的内容，我讲你就比较熟悉，他专门在讲特洛伊战争特洛伊跟保罗看见异象那个特洛亚是不是同一个城市啦，但是是在那个地区， 荷马写特洛伊战争的时候的特洛伊，当然那是小说里面的，可是他讲的地点是在特罗亚的附近，可能那个区域都有像这样的名称啊。荷马另外一本史诗是《奥德赛》，知道吧？《Odysseus》啊，这个《奥德赛》啊，我刚刚读的是希腊文的读法啊，这就是很美丽的神话故事。嗯，《奥德赛》写的是打完特洛伊战争之后，其中最主要的希腊这边的主将奥德修斯吧。有人有的时候被翻译成尤利西斯，那也是希腊的名字哈 ，Odysseus 哈。他打完特洛伊战争以后，回到他的家乡的故事，一路上遇见的各种神奇的事。他花了十年才回到家里，然后他的妻子，他们大家都以为他死了，所以有一大堆王子啊、贵族啊竞争着要赢得他妻子的芳心，要娶她为妻。可他妻子一直向他忠心，一直不愿意。这样，这是《奥德赛》的故事的结尾。他一路上那十年在路上在海上的遭遇，后来被C.S. 路易斯·路易斯写进他的《纳利亚传奇》里面，就是《黎明者号的远航》里面提的好几个站，其实是引自《奥德赛》的。在荷马写的这些希腊罗马神话故事史诗里面，包含了希腊罗马这些神的故事啊，比方像奥德修斯应该就是其中一位神的跟人相配而生的孩子，好像那里面一些伟大人物几乎都是这样的。可是其实在民间他们敬拜的偶像并不是那样美丽的故事，而是像在台湾一样有许多的无数鸡童等等这样子的东西，是非常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很黑暗的、有邪灵的权势的那样子的偶像崇拜。保罗在这里在雅典遇见的一个是这样啊，所以他你看到那里提到路加形容说满城都是偶像，你不要用荷马的史诗去想那个偶像，而也许应该用台湾的民间的偶像崇拜去想那件事。嗯，这个在后来在像以弗所教会使徒行传十九章就会多一点提到跟这个相关的事。保罗在这个地方在雅典遇见另外一个西方的很重要的一个潮流，盘踞在群众心里面的一个大的诠释，就是哲学的思潮。哲学的思潮，你知道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个有名的希腊三哲他们的时代，到了保罗的时代还过了差不多四百年左右啊，你知道吧？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大概按这个次序，他们两个之间都有重叠的年代，差不多离保罗的时代四百年左右。可是到了保罗的时代，雅典的那些哲学家好像并没有出来一位可以跟这三者相对照的那样子的层次的哲学家，他们已经不具有，可能已经不具有希腊三哲那种很强调公义、智慧、正直、友爱、美德的那些特质。那几位哲学家都很强调这个哈，所以教会初建立的时候，才有不少人会引用他们的话来传讲福音的啊。可是到了保罗的时代，那些哲学家可能已经不太有他们的风格了，可是他们还是保持着文人意识，喜欢相聚谈论哲学的习惯啊。二十世纪就像 Tolkien， 你知道谁叫 Tolkien？ John R.R. Tolkien， 知道写《魔戒》的那个作者了，托尔金哈。还有比他年幼几岁的 C.S. 卢易斯，他们这些英国文人也一样有这样的习惯，喜欢聚集在一起啊，然后天南地北的谈论文学。我想他们谈论的当然包括哲学、历史很多的东西哈。我去牛津大学服侍的时候，不是去服侍牛津大学，是华人在那边有聚会，他们有一个姊妹带我们去以前卢易斯经常去的一个咖啡馆，像台湾的茶馆一样，也是一个算一个小餐厅吧。他们常常在那里聚集，我也去了那里，我有这个照片给你看一下。你看，这是一个小场景，小小的地方。我们坐在很里面的地方，那是卢易斯他们常常坐的地方。下一张，这一张是要给大家看它上面写的字。那上面写的字，我上面有一个简单的翻译：我最快乐的时光是和三四个穿着旧衣服的好朋友窝在小酒吧里面谈论、争辩、分享。他们在雅利的堡谷差不多就是像这样的，所以我称这个酒馆是卢易斯的雅利的堡谷。下一张，所以那里挂了一个卢易斯的照片。所以我太太坐的那个位置有可能卢易斯坐过。他们学文学的应该觉得很得意吧，他学文学的。在当时的雅典，雅略巴谷也可能是常常这些哲人们喜欢聚集的地方哈。雅略巴谷这个字是希腊字，它后来的人比较多用拉丁文讲它，可是英文就把这个演成 Areopagus， 大概是我们中文就照英文的写法，其实也是希腊文差不多是用这样读的，就翻译成雅略巴谷。这个雅略巴谷这个名字的意思，前面这个字雅略其实是希腊罗马神话里面的战神阿瑞斯，听过阿瑞斯吗？你有可能在电影里面会看到他的名字啊。雅略巴谷的意思是阿瑞斯的岩石的意思 ，Rock of Arius。在希腊神话故事里面，战神阿瑞斯，战神应该是 Zeus， 就是宙斯的儿子之一吧？好像哈，他杀了海神波塞冬的儿子之后，就被带到这个地方受审讯，阿瑞斯受审讯的地方。可能因为这样，卢易斯在写《纳尼亚传奇》的时候，那一本最有名的也是他的第二本《狮王女巫衣橱》，你记得吧？狮王为了要赎那个男孩子的罪，被杀在一块石头上，记不记得？大石桌那里。我觉得卢易斯可能有这个意思，但卢易斯的书充满了希腊罗马神话里面的一些典故啊。小偷在说什么？如果你还没有兴趣这个东西，你可以暂时闭上耳朵，没关系，我不介意。可是接下去讲的，请你注意，这个雅略巴谷在实际的历史上面，这是一个类似罗马元老院的地方，也就是有时候它有法庭的功能，断事判案的一个功能在这里。可是这些哲人们平常喜欢在这里谈论，而在跟保罗谈论的这些人中间，路加记载的显然包含了希腊哲学里面两个很有名的主要的派别的人士在里面，一个就是斯多亚，斯多亚其实我们一般现在叫他斯多格，这样你听过吧？斯多格学派。另外一个叫做伊壁古罗，那就是伊壁鸠鲁学派。这两个学派，当然我猜想他们的学问跟气质水平应该已经远远不如那希腊三者。可是神使用这个，他们这样喜欢在那里说说听听， 就给使徒一个很好的机会在那里传福音。那是一个很，你可以说保罗传福音给希腊人最典型的一个故事，而就在这样一个地方，保罗传的道当然跟这些希腊哲人们平常谈论的内容大相径庭，不一样。当然，而且因此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嘲笑保罗是没有学问的，讲这些事情哈。这里提到，路加提到，他们嘲笑保罗所讲的复活之道的人，有可能就是像这样的人哈。所以后来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说，希腊人求的是智慧，我们传的是钉十字架的耶稣。而对一般的民众而言，他们跟犹太人一样，他保罗所讲的可能也无法触及他们偶像崇拜里面所推崇的那些灵异的经验。你知道，偶像崇拜的人最看重的，他们信仰的核心其实是那些灵异的经验啊。他们在使用或者说利用他们的宗教，其实最主要是那些灵异现象，比方借着这个可以保佑他们，或者像这样那些有异迹的那些事情哈，而且借此得着利益。所以后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希腊人是求智慧，犹太人是求神迹哈。那保罗在这里面对这两个很大的思潮，在百姓中间也是两个很大的权势，他就在这样的背景里面传福音的，而且带来果效。我们继续读下面的经文，《使徒行传》17:22-34，《使徒行传》18最后一段。保罗站在亚律巴古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古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保罗记，路加写《使徒行传》记下了保罗在雅典的这篇道，就像之前别的记述一样，也有可能不是详尽的逐字的记下，有可能是纲要性的记啊，也就是保罗可能不是只讲这么短短的一段话而已。可是路加记载这个，给了我们保罗在外邦世界中怎么样切入福音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典范。就如同之前在13，他在比西底的安提阿是在会堂里面讲到，他的内容给我们一个概念，就是保罗在已经有圣经的背景，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传福音是怎么传的。可是在这里 是纯粹在一个外邦的世界，没有原来任何的基督教信仰，或者是弥赛亚信仰，或者是犹太人的信仰的根基，没有圣经根基的人，他是怎么样传的？嗯，我觉得我们应该效法这个事来思考这些事情啊。你看保罗在这一篇在雅典讲的道里面，他提到生命、气息，他提到时间跟空间。你有没有注意到刚刚那段话有提到时间跟空间？这里说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我们活在世上的时间的长短和所住的疆界，这是空间、生命、气息、时间、空间。你知道这大致上就是哲学家们会讨论的事情的核心的项目，你知道吧？所以保罗不是随便乱说，他自己有很深厚的这些背景，他不但有很深厚的犹太人律法的背景，他也有很深厚的希腊哲学这些背景，所以他信口点来就可以有一首希腊的诗人们写的诗放在他的传的道里面。可能我们也需要这样哈，学习这些事哈。你不一定要去熟悉他们的宗教的经典哈，可是至少一般人会关心的事情，我们应该要熟悉。我们传福音才不会变得很霸道，好像以为我们传的就是大家都应该接受，然后可是对方可能不太有那种想法啊。保罗不是这样，他站在他们立场上，从他们了解而且他们同意的东西讲起啊。事实上我觉得保罗这篇讲论对我刚刚讲那两大势力都做出回应，一个是希腊哲学思潮，一个是一般百姓崇拜偶像，那两大势力都做出回应。对那些哲士们，他引用他们所崇拜的所尊崇的一些哲人诗人哲学家的话，然后引向我们自身生命的意义，引向神啊，那个所有他们思考人生意义的源头，创造我们的神。其实那才是哲学真实的目标，真正的哲学应该是这样。可是那个时代跟今天都一样，有一些哲学家或者有一些人在做哲学思考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寻求在讨论甚至辩论里面去找到一种满足，而且几乎是他们终极的满足。他们偏离的主要的路线你知道吧？嗯，也就是他们以思考这些、谈论这些甚至辩论这些为乐啊。可是不是的，哲学应该是为了要寻找答案，寻找到答案才是终极的目标。嗯，所以要小心不要掉进哲学思考当作目标，哲学思考本身当作目标的陷阱里面。基督徒思考神学的时候也一样有可能有这个陷阱，我们应该要留心的。嗯，而保罗对哲士们讲这些话，而对一般的民众，他从他们拜的偶像讲起。他提到他们中间有一个偶像叫做不认识的神，可能他们立那个神像的时候是因为觉得说我们知道的这些神，可是有可能有不认识的神，万一没有拜到他的话就糟糕了，所以立了一个把他总挂起来不认识的神。保罗借着这个他称赞他们有敬畏的心。请注意，保罗没有从你们拜偶像是错误的，你们那是拜鬼会下地狱等等，他没有从这里切入。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传福音的人都从这里切入，好像觉得那是标准的模式。保罗在这里是最重要的范例，他向外邦的世界传道，而且他遇见的那个对方的势力跟我们今天遇见的是差不多一样的，可是他没有这样。他甚至就是后来在提到他们拜偶像的事的时候，他也是用最温和的方式讲，没有指责对方 甚至连在纠正对方他都不是用这种语气讲，对吗？我们应该学习这个事情啊。保罗先称赞他们敬畏的心，这就像我出侍奉主的时候，在宜兰乡下的地方遇见一位长老教会的长老，还记得他姓黄，很有趣的一位老人家，他把很多圣经的真理都写成诗句，然后引用出来来去传福音，很有趣的一个老人家。他就跟我提到说，有的时候他进一个人家去传福音，发现他们客厅都是偶像，他第一句话会跟他们说：“你真清心。”意思就是说你很虔诚，很好的传福音的方式是效法保罗的，我想。其实我猜他讲这些话的对象，保罗讲这些话的对象，不会每一个人都是纯敬畏的心，有的人拜偶像是纯粹存着利益的态度，对吧？要从那里面得到什么利益，可是他还是先肯定他们敬畏的心，他们中间一定有的人是像这样的。像我母亲就是，我母亲多年拜偶像，50岁那一年我传福音让他来信主，他一信主，他听我讲福音，他说是神应该是像这样才是真神。可那个之前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妇人，所以他一认识主之后，他很自然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不需要改换，不需要学习，因为他原来就是虔诚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保罗就是在这样的想法里面，他称赞他们有虔诚的心，有敬畏的心。其实这个是我们心里面应该明白，这个对于还没有听过福音、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所谓外邦人，或者还未信主非基督徒，我们要切入的最初的事情，其实其中一个就是敬畏的心。也就是说，这个不是只有基督徒才有的，而是一般人也有的，而且一般人也觉得那是好事啊。保罗就从这里切入的。事实上，我就是在圣经里面，敬畏神也是一种 elementary education， 也就是这个叫什么基础的教育，就是幼教了啊。在圣经里面，幼儿的教育的最先的项目就是敬畏。我们之前在礼拜二讲出埃及记者就提到，神包括颁布律法，他带他们出埃及等等这些，他最起头要教导他们的事就是敬畏神。这件事情立好根基以后，后面很多事情就容易了。我们也应该这样。以前我跟大家讲过，我年轻的时候听一位属灵长辈说，我们应该操练敬畏神。我心里想说，什么操练敬畏神？敬畏神就敬畏神，有什么好操练？那是因为我初信主我就是这样，可能也因为我们从小的家庭的环境使我们都有一个敬畏的心啊。信主的时候也是这样，但是后来我发现确实有很多人可能他们需要刻意的去学习去操练敬畏神，因为神也是这样教导在埃及的百姓的。保罗借着他们所称的卫士之神，引向我们心中对真神的意识。之后他用自然启示从神的创造切入，这是一个神学上的词，自然启示。我们晓得基督的救赎，这个叫做特殊启示，或者叫做救赎的启示，圣经的启示。可在一般人没有读过圣经、没有听过福音的而言，他们一样有一个启示是自然启示，也就是上帝的造物，上帝造了大自然，他们光看到这个，你这知道在各个民族里面，他们都是从大自然去思考那一位他们没有看见的神的，无论他称他为神或者一种宇宙里面的力量或者什么，是从上帝的受造物来的。事实上你可以说地上所有的事，包括所有的科学甚至文学艺术等等，都是从大自然起源的。所以保罗就从这里，是大家都接受的东西，不是只有基督徒才知道的东西来切入。我再一次讲，他传福音的时候不是一起头就带着一个态度，就是说 你没有我这个东西，只有我有，弄清楚应该要有这个。他不是这样传福音的，他也不是说你现在在河的那边，我在这边，你要过来这一边才得救。他也不是用这种态度传的，他是到他那一边，他是进到他们的光景里面，用他们已经接受已经了解也会追寻的方向引到他要讲的福音。我们一定要学习这一件事，好吗？嗯，保罗这样传福音的结果影响了一些人信主，甚至亚略巴谷的负责人带头的官信了主啊。我们还要进到十八章好吗？来，我们继续读一段经文。使徒行传十八章一到四节。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心境带着700吉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为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其实路加没有记载保罗离开雅典的时候有没有在这一座希腊的古城有名的城市建立教会，对吧？路加没有记载这个。不过后来的教会宣称那个亚略巴谷的官后来成为雅典的首任主教，这个当然是教会后来的传统说法，是不是真实的历史记述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在雅典有建立起教会，这是非常有可能的。虽然路加没有特别记述。他离开雅典之后，接着他来到差不多50公里外亚该亚，就希腊的另一座大城市哥林多。哥林多位于希腊的南边，一个南北向的通路里面的一个点，可是又是海路的话，因为它这个城市坐落在一个海湾里面，有东西向的一个这样连接，刚好在这个交叉点，所以它成为一个好像交通要塞，而且因此当然也会成为商业上的一个重要的据点，是古代欧洲商业最繁荣的都市之一。有人称它叫做希腊的桥梁，也有的人基督徒了会因着这样，所以那个地方也像很多很繁荣很富裕的城市一样，就会有一些很奢侈或者甚至各样的放纵情欲等等这些黑暗面，所以有人称它是古代的虚华市。虚华市那是本人约翰天路历程里面用的话啊。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看一下哥林多的地图好吗？先回到第一张那个地图啊。我们刚刚有提过，这马其顿南边就是亚该亚，雅典在这里，对不对？哥林多在这里，它这里没有太画出来。如果你找得到圣经地图，放大一点，你在网络上能找，很容易找到。你会发现我刚刚所说的，它是海边的一个城市，有一个海湾这样。嗯，我在这个 PPT 里面也有拍一个照片，是在现代的时代的哥林多的海湾，它仍然被叫做 Gulf of Corinth 啊 ，Corinth 吧，啊，重音应该在前面。这是今天的哥林多，今天还有哥林多这个城市，哥林多海湾啊。前面两张最起头，最上面 这张照片是我的一个好同学朱野华姊妹，天文学家，她因公去了希腊，而且到哥林多，她就拍了这张照片给我。现在的遗迹了哈，哥林多的老城的遗迹啊。他还不止这样，他在那边，在哥林多前面的一座山上，捡了一块石头送我，现在在我的办公室。这个是我拍的，我那张那个石头。所以你就用一个方式想，他说，说不定保罗踩在这块石头上过。像这样一个商业繁荣的城市，一定聚集了不少特别善于赚钱的犹太人，这是毋庸置疑的啊。犹太人的会堂，一定在这里是一个蛮繁荣的一个景况，也就是说可能有很多人的一个会堂，用今天来讲就是很大的教会啊。而犹太人的会堂跟这座城有一个强烈的对比，一个是众世界上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等等，这些包括道德的败坏，可是另外一方面是一个让人觉得清洁的一个地方，他们注重清心，注重敬畏神的心等等。所以我想有一些人，无论是犹太人甚至是外邦人，他们经过哥林多的时候，他们有可能不想在那样东西里面打滚，想找一个能让他们清心的地方，很可能他们就会选择去犹太人的会堂啊。当然你外邦人去犹太人会堂要守他们的规矩啊。今天的犹太人的会堂还是有规矩的，我曾经在纽约，我大姐带我去一个犹太人的会堂，星期六就是他们聚会的地方，安息日，可是我们没有预先有预备，所以我进不去，只能在外面看。我们男生要进犹太会堂一定要戴上那一顶黑色的圆帽才可以，用那个来表明我们愿意服在他们的律法底下哈。但愿今天的教会，但愿我们的教会也能够使人这样路过的人觉得想要来这里找到一个心灵安憩的所在，找到一个让我们得到造就，让我们会因此更倾向于美好的事物、高尚的事物、神的事物的一个地方。保罗在这个第二次宣教旅程当中，你会注意到他同工逐渐多起来哈。这个之前常常只有他一个人跟另外一个同伴，现在开始多起来了。我要对传道人讲一点话，如果你刚开始服事的时候，你的教会刚开始拓址或者教会还小，没有很多人，当然你一定会缺少同工，你不要急着去找这件事，你特别要留意宁缺毋滥啊，不要那么快强调说万民皆祭司，要让每一个人都起来服事。不，圣经里面有明白的话，当人不同心的时候，你让他们进到服事里面，将来你就麻烦了，对吧？以斯拉记、尼希米记都有这样的话，所以那不是我们心胸狭小，而是我们要留意啊，不要忘记主耶稣也是拣选的门徒，他并没有叫所有的人都做一样的事情，我们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我们的长辈就我的牧师的牧师，我们叫他吴老牧师。武汉是老牧师，纽约那个教会的创立的牧师，他年轻的时候开始在那个纽约那个教会服事，那时候人不是很多，然后他神赐福给他的工作事工越来越多，他就觉得他需要同工哈，可是一直没有合适的同工出现，他就常常为这个祷告。后来他告诉人说，有一天他在为这个祷告的时候，忽然好像主给他一个像异象一样， 他就看见主站在他的面前，把手一摊说，你觉得我怎么样？How about me? 那他就明白他要学习有主就够了这样。当然那不是意思是说他我们不需要同工才是更属灵，并不是的。后来主开始加添给他同工，可是我有一个对他们的认识，我有一个思考，就是所以乌老牧师当时找不到同工，可能并不是真的他旁边没有人可以服侍，我想他心目中有一个同工的一个样式在他心里面。我发现乌老牧师他的执事比较像一个先知型的执事，或者一个传福音的执事，而不太是一个教师的执事，替他讲道就知道了哈。可是他显然知道牧羊教会一定要有教师的 ministry 在里面。事实上后来他几任的他最核心的主要跟他配搭的全世界传道人同工都是教师型的人物，所以这是一个知道自己的职事的范围，然后他找的同工是要补足这些事的一个人啊。我刚刚说刚开始的时候你没有同工，你不要急着要找同工，宁缺毋滥，你自己好好做主的工，主就会从一些地方带人来，其中可能有一些是从外面来的，可是也有可能是你造就过的人，你帮助过的人，现在他们更有根基，他们主带领他们来跟你在一起啊。但是也有可能是你服侍的这些人里面，其中有一些人，逐渐的经过一些年日，慢慢带起来的人，这些都是很好的，这才是我们同工最好的同工的人选。在我们教会，可能有弟兄姊妹不知道，我一直都留意这个，我们通常只让那些你看见他们很委身在这个教会好好参加聚会，而且最主要是真的好好追求的人，才把他们放在一个比较负责任的位置上。你知道这样你会发现大家很能够同心，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我们教会不太需要常常在开会的原因啊，因为大家都很同心啊，很容易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很容易一致的啊。另外还没有同工的时候，什么事都自己来其实是一件好事，我常常告诉我的神学生说那是好事，因为你有机会学许多的东西，就是将来有同工你能够分工授权的时候，你有可能更知道怎么样带这些同工，因为他们要做的事情你自己也有经验也许他们会做得比你好，因为他们有那个恩赐，可是你做过，所以你知道怎么样授权给他们。另外有的时候忽然同工出缺，比方有一个同工忽然他的环境改变需要离开你啊，甚至也说不定有可能是他产生一些变化对教会不满而忽然就离开教会，然后你就忽然没有人做这个工作，你也不用怕，因为你可以补破口，你懂得怎么做啊。懂我意思吗？这个可以放在很多领域，不是只有牧羊教会啊。我们教会，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很多同工，还有我还不知道这个有一些事情找谁做会更好，所以有一两年连买母亲节礼物我都自己买，然后你就可以知道我买出很不像样的礼物来。那些妈妈们拿到礼物不好意思说，可是他们会觉得这个有什么用啊？不过我想教会大概也没有因此受什么大亏损，因为我们那不是最要紧的事哈。可是后来像这一类的事，我们逐渐有一些同工兴起，我们的干事啊这样，他们都把很多工作做得很好啊。可是很重要的是教会里面同工应该要同心，否则我们就要耗损许多的时间精力在那种处理同工不同心的事上，那样很难建造，你知道吗？ 在这个期间，保罗的同工里面，这里特别提到一对夫妻亚基拉百基拉夫妇，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好几次提到他们的时候，都把百基拉的名字写在前面，这在古代的世界是很特别的事啊。之后我们会提到这一件事情，非常有可能在他们两个人中间，百基拉妻子是带头的。我想这不是说在家里的事上丈夫都听他的，我想他应该是一个很顺服丈夫的人，因为很欣赏他们的同工保罗就是这样讲夫妻的。我想不可能他们两个人不是这样做，保罗却欣赏他们。但是似乎在外面的事上面，包括服侍，百基拉有可能是带头的。他们是支帐篷为业的，显然他们是外地人来这里做生意，因为他是本都里那里的人，土耳其那个地方的。他有可能在哥林多开了一家公司，我觉得非常有可能 CEO 是百基拉，不是亚基拉啊。当年保罗成为一个犹太拉比的时候，他们照着犹太人的规矩，拉比一定要学一门手艺，要有自己营生的工具啊。为什么呢？他们的用意是很好的，免得他们都依靠信徒的供应来生活，这样那些有钱人能够供应更多的人，就有可能会被他们所偏爱袒护而发生不公义的现象。所以犹太人本来的想法是很好的啊。所以保罗有一门手艺，织帐篷。所以他跟百基拉亚基拉同工，同行啊，有可能他是因为这样认识他们的啊。他们同业，所以同住做工，也就是有可能保罗加入他们的公司，而且因此有公司的宿舍的来，或者他们根本就百基拉亚居拉就用他的家接待保罗。保罗是代职侍奉的人，可是你不要轻易的把他跟现在代职侍奉混淆了，因为他并没有陷入职场上的工作，他主要的仍然是尽他使徒的职事。我想还有一个原因使他能够这样，就是他没有结婚，所以没有妻小，没有这些事，他能够更专心的服侍，他不需要特别照顾他的家庭。今天其实也有代职侍奉的人，甚至是有家庭的人，他们仍然能够像保罗一样花很多时间尽心的在神的合场上服侍的，一样有这样的人。像这样的人，其实我不太称他们叫做代职侍奉，他们是差不多是全职侍奉的。保罗在哥林多服侍了一年半之久，建立了哥林多教会。这个教会可能就是因为看见他自己支帐篷有收入，所以这个教会里面的人没有一个人想过保罗需要生活上的供应啊。有一些人就是这样。所以后来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提到这一件事，他在哥林多期间，我想他虽然有一门手艺维持生活，但是因为我想他需要花很多时间服侍，所以他显然支帐篷而有收入，收入并不多啊，不够生活，都是马其顿那边的人供应他的需要，这是哥林多书信里面提到的。最后我们还是要再看一下使徒行传十八章后面这一段话。我们下一次再来读好吗？今天我讲一些话触及十八章五到十一节。保罗照他一向的习惯先进犹太人的会堂，而我们可以想象他在这个地方受到犹太人欢迎，可能他们很快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拉比，我不知道，说不定那里面有人认识保罗，因为他多年前是一个有名望的拉比啊。虽然那时候他很年轻哈，你知道他是犹太人中间最有名最杰出的拉比加玛列的门生啊。 而且是得以门生，所以他们就邀请保罗在安息日跟他们分享神的道。那个时候他刚开始在哥林多的时候，那些同工们还没有归队，你记得吧，他把他们留在这个马其顿对吗，比利亚那些地方，然后他经过了雅典，现在游到哥林多，那些同工还没有归队，因为是在哥林多期间才提到那些同工归队。我不知道保罗独自在哥林多那里服侍了多长的时间，可是这给我们一个思想啊，就是他没有同工的时候也一样没有影响他的服侍啊。这不是说他不需要同工，有了同工他有可能可以做更多的服侍，可是他并没有在没有同工的时候就觉得有缺乏，就没办法服侍。而路加在这里特别记载保罗非常激进的传道，他们不听的时候他抖着身上的尘土，那是沿用的主耶稣讲的，如果在一座城里面你传道他们不接受，你就跺下脚上的尘土。保罗抓住主耶稣讲的这个经历，不是用跺下尘土，而是我连在我身上的尘灰都把它抖掉。他没有骂他们，没有用粗野的话，也没有肢体的暴力，没有，他就是做这个动作。所以这个也给我们看见，因为在其他地方不太给我们看见保罗传道有那样子的味道哈。那我给你看，近代有一个布道家，他也一向不会给人有这种味道。可是他年轻的时候有一张照片，他就是这样在传道的。格里汉，如果你看过格里汉，参加过他的布道会，温文儒雅，对不对？他虽然讲话很有力量，可是至少整个动作都还很文雅。他年轻的时候显然不是这样，他是差不多这样动作，讲到这种地步，对吧？这张照片就是这样的，我就是给你看到。其实你如果熟悉教会历史上这些人物 ，John Knox， 苏格兰的改教家，或者 George Whitefield， 约翰卫斯理他们的同工怀特北，近代中国的宋尚杰等等，他们都曾经这样不顾一切的服侍了。事实上，我们的主自己也有的时候这样，以至于人家以为他癫狂了，记得吗？不过我想最好你不要整天都这样服侍，有时候你大声的讲道，但是不要整篇道一个小时都很大声的讲，大家会弹性疲乏的。在保罗建立哥林多教会以后，要继续建造它并不容易，那个城市那么世俗化，所以教会得着的信徒他们要脱除那些，而真正的敬虔爱主不是那么容易。建造教会本来就没有捷径，就像栽种五谷一样，你要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的秋雨春雨等等。可是神的同在成为保罗的后盾，让他心里面知道神继续在做工，主在夜间给他一个异象告诉他，对吗？这是后面这些话讲的。下一次我们再来读这一段话，也继续讲后面的话。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十九首。我选这首诗歌，因为我们要讲到神是一切的一切，我们传的福音是一个全备的福音，所以不只想到基督是救主而已。颂赞诗选十九首，我们唱了这首诗歌，如果您没有急着离开，还有一点祷告的时间也很好，好吗？
我心一直欢呼， 担当我的罪孽，又是神的公义太阳发出一直光线，我这基督是生命树长在神的乐园，他的我这基督是生命泉，流出活水江河，在我里面流到永远，解除一切干渴。我这基督是我祭司，为我献在圣洁，也是先知们有启示，也是君王掌权，是我救主中宝大夫，无人这是元首，我胸我腹我身我足，这是良人的首先